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这是一个以生命祝福生命的节目，以生命影响生命。我希望呢，每一个故事都可以让我们听见生命里的信心和盼望。今天我要继续和你分享的是林慧芳的故事。原本家庭工作都顺利又美好的林慧芳，因为发现自己罹患了直肠癌，在整个可怕的治疗过程中，因着信靠上帝，林慧芳以信心走过了癌症，一切都看似渐入佳境，也步上了轨道。这时候啊，一向健康活泼又聪明的儿子却出事了，他被检查出来大脑萎缩。林慧芳带着儿子再一次踏上充满信心和恩典的道路。为什么我说充满了信心和恩典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林慧芳母子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邀请的特别来宾之前有上过我们的节目，他就是林慧芳，慧芳姐，欢迎你。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再次见面。
是，慧芳姐上一次来云彩飞扬分享了自己在对抗病魔当中呢生命改变的过程，为此呢你也写了一本书叫做永不缺席的陪伴。今天呢我也觉得非常特别的，就是你今天要跟我们介绍你的第二本书，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各位听众，这真是我没有预想到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历程，上帝给我的恩典竟然是如此的特殊。在我102年我出版了永不缺席的陪伴以后，我其实是努力在写一本有关于我自己的家族的故事，有关于客家的移民肯拓对于土地的这样的一个关爱，这样的一个书籍。一直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在去年的八月，我的儿子突然被诊断出是大脑萎缩跟视觉失调。那视觉失调呢，就是以前在2014年以前就称的叫做精神分裂。那这个对我们家来是一个非常沉痛的一个负担，因为我的孩子以前不是这样的，是一个优异的，在成绩的表现上，在与人的相处上，各方面是非常优秀，好像有一条很好的出路，只要他愿意努力，好像就会一路升到人家所谓的人生胜利组那样的一个道路去。可是没有想到神在这个时候出手做了一个转折，以至于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个更大的恩典。
是，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呢就叫做我的孩子得了思觉失调症。
是，
那透过这本书呢，不只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病症是什么，
是
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有力量的来面对。
是，
当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哇，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动，然后觉得说哇，这个书当中呢带出很多很多生命中的礼物。那今天呢云彩飞扬也很特别的，就是我们邀请到了这本书的男主角，
是
就是慧芳姐的儿子吴之颖。之颖，欢迎你。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大家好，我就是之颖啊。 我今年就是20岁这样，可是我只有要念大一而已。原因是因为就是在我高三毕业的时候，然后我重考了一年，第二年准备要回学校的时候就发病。对，那其实对我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样子。
是，刚才介绍知颖出来的时候呢，他就秀了一段英文。我觉得现在在跟知颖互动的时候啊，其实听众朋友你听他分享哦，你很难去想象原来在以前发病的时候的他是一个思觉失调症的患者。他现在可以来到节目里面，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先来谈一下哦，在知颖发病之前，你们母子之间的那个亲子互动好不好？
是，妈妈先说咯。我的儿子知颖他算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从小就给我们很多的安慰，跟我的女儿在家里真的是时常搞笑逗的，我跟我先生真是觉得生着两个孩子没有白生，真的是一项上天给我们的礼物。他听得懂父母在说什么，而且他非常贴心，他帮忙家里的家务，他洗碗晒衣服他都会主动做，与人的相处也都很热情很温馨，他也很会搞笑，他很爱听相声，然后他常常记住很好笑的笑话。你就会感觉这个孩子真的是上帝手里创造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创作品来到世间，我们接受这个子女成为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一大的幸福。
哇，所以妈妈对知颖真的是有莫大的骄傲吼，在心里面，特别是看到儿子一路的成长跟改变。那我想知颖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你原本的个性是怎么样，你怎么形容你自己，让我们更多认识你。
其实吼，一开始国小的时候就是比较害羞，就是比较文静那种的，对。但是就是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是我的妈妈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从她网络上印出了一大堆的笑话，所以我每天都会背一个笑话，然后跟我旁边的那个一起做义工的朋友讲这样，然后就后来也在同学会上有表演讲笑话这样，对，然后还当过同学会主持人这样子。到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课业的繁重啊，实在是没空搞笑了，对，所以大家也是普遍觉得我都是这个很文静的这样子，对。
哇，是，所以知颖喜欢搞笑。
然后他刚才有说他国小的时候跟义工一起分享，就是他们国小里面有所谓的环保义工，然后有一起搭配的同学这样子，因为要付出劳力，然后在这劳力过程里面他愿意就是带入一些诙谐的好笑的，让这个工作做起来不那么无聊。
我觉得我现在也可以体会知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也很开朗。那是不是也谈一谈知颖会认识基督信仰是因为透过妈妈的关系，
是
可不可以谈一下这部分呢？知颖，
我先说好了。
好，
就是我的二姐有说知颖是一个好土，我几乎没什么说她就愿意跟我一起去教会认识这个大能的这样的一个上帝。我会为孩子祷告，我觉得能够把孩子放在主面前是父母送给子女最大的礼物之一。那他后来呢跟我去上了启发课程后面几堂，然后他跟我们到教会有特会的时候他就来，以至于他做了一次礼拜以后呢，他就生命里面有一些的改变在他生活里面就展现了出来。到了102年8月26号我受洗的时候，他满口答应就说他愿意跟妈妈一起受洗。
好棒哦，可以母子一起受洗。
是，
知颖要不要也谈一谈那个时候看见妈妈在直肠癌当中啊，依靠神来面对，妈妈可以这么的喜乐，然后你跟妈妈一起来认识上帝，你自己的心情怎么样？
其实一开始就觉得蛮感动，就是那时候上启发课程，然后牧师就带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感动的这样。但是因为那是高中嘛，就课业繁重，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就这样，礼拜六也没有去小组这样子，没有说特别有什么经历这位神的这个机会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后来知颖你自己在身体上面精神上面出现了一些状况之后，才更多的去体会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可不可以也请知颖来跟我们谈一谈，大概什么时候你发现你的身体 开始有一些的状况出来。我知道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跟妈妈说，来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
大概是在去年二月考完学测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有一只虫，它好像会咬你的身体的器官。那时候其实最主要就是有这种奇怪的感觉，然后想说应该没什么吧。
你觉得好像有一只虫子哦入侵到你的身体，是不是好像会在全身到处乱跑？那会痛吗？那个感觉是像怎么样？
会痛，就是你会突然身体的哪边突然痛一下这样。那时候不是觉得只有一只虫，应该是一群虫。我觉得它就是会造成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脑部会有一只放电的，就是这样子的声音，这样子、对。那我会觉得就是那只虫在搞怪这样子。
是一直到什么样的情况，你才发现说真的没有办法再隐瞒下去了？ Okay. 我要告诉我的家人。
好，那时候主要是因为感觉身体就是特别的疲倦，应该说是极度的疲倦，晚上的睡眠就开始变得很差。比如说一个晚上就会醒来五六次这样，对，那白天当然就是起来就是没精神这样，这个对整个上学绝对是影响很大的这样。
我觉得妈妈呢总是有一个特异功能，当孩子呢想要隐瞒的时候，做妈妈的好像就秀出了一些异常的状况出现了。
这个时候这个妈妈因为我全然信任她，所以我觉得她很多东西我们曾经听过她讲，我就是睡觉的时候感觉脚是悬空的，类似这样很奇特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大概归诸于就是说他考试的压力以至于造成他某一些特殊的异常，所以他说没事，我们也就顺从他这样。是后来就是到了去年二月的时候，他重考的结果，他考试出来竟然跟我们说，他说我不再准备任何的甄审学校的资料或者参加面试，他没有力气了。那我们也尊重他的意思，因为他其实前一年就已经考了一个中药系。那到六月的时候，他自己打电话去学校要求复学，把那个过去重考那一年我们帮他休学那个学籍再把它恢复这样。那结果后来六月复学，我们也缴了学费，八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撑不住了。那时候他头已经就开始扭动，不自主的扭动。然后他有非常多的症状，是这个由他来说好了。
好啊，是我们请知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时候有一个状况是说，睡觉的时候会睡一睡，然后你突然觉得你的头后面好像被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抓紧的感觉，就是会很痛。然后那时候会做的梦就是会你在天空上，就是你没办法完全控制你的身体那种状况，旋转啊，很恐怖那种。还有那时候的那个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那个脸部，就是大概右脸颊的部分会上下的抽动，而且很频繁，大概就是两秒一次这样。
是很多异常的状况开始出现了吼。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透过医生的诊断，不知道原来是因为受到大脑的影响。
是。
后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到医院做了诊断呢？
我们八月就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医学的这样一个领域做正确的检查，照了那个脑部的断层。那原本医生是不认为应该要照，所以我们自费就出钱让他自己照。那照出来的结果是说大脑萎缩。那最初的时候说是像七八十岁的人，后来我们再把这片子拿到另外一家大医院去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大概只有五六十岁。所以我们就当场就恭喜知颖说不错呢，两三个月之内就进步了二三十岁，真是好啊这样。后来呢那个到台北的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帮我们从脑神经内科转到精神科，他认为知颖自己看病的时候都会写了一个自述状，把所有的病症写上去，他看了以后他说这应该要转到精神科比较能够帮到小孩。那知颖那时候其实已经在发病，发病的期间他其实是不能有耐心做五分钟以上的事情，所以他面对等待几个小时，他其实想要弃诊，就是不要看了这样。 后来我们就安慰他说这是上帝的好安排。那那个医生后来告诉我们就宣布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就说他大脑萎缩这件事情不管你在吃什么营养品都不能恢复。他说目前去年八月是最好的状况。然后另外一个他就说你一定要吃药控制，不吃药控制马上就是精神分裂。哦，那当精神分裂这四个字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把我们击倒了，非常的沉重。萎缩会造成怎么样的病症？是不是瘫痪？是不是哪一个手脚开始失灵不能动，或甚至有一些流口水或什么这样一个痴呆的情形都已经在我们心里开始有想象了。他那个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他没有办法持续做五分钟以上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他说他好累，他要进去睡觉，然后不到五分钟他的房间就听到稀稀嗖嗖的声音，他又从床上起来了，他也不能读书不能做什么，你说他做运动也不能，就看他不知道在忙什么。吃东西呢他非常的严谨的要求，我不吃什么不吃什么，以至于他能够进入他口中的东西是非常少，他又感觉那个虫呢会在他喉咙接受他所有的食物，以至于他吃的时候他吞咽什么的都发生了困难。然后你看到他的脚抽动，所有的都在的，就是他只要每一个症状每一个小时你看到这个孩子你心里是沉痛的，是不能掌控，真的是苦难的24小时。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揣想，今天假设我们做父母的心已经为了孩子都有这样的伤痛的时候，那么创造我们的天地的主，我们地上父母都已经是这么苦了，那么天父对于我们走错路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那个担心不是比我们更多吗？这样我们所以才能够从这一层关系里面去想到天父对我们的爱。
是，我想很多的父母啊，面对孩子啊出现状况的时候，病痛啦，或者是受伤啦，哇，好希望也可以替孩子来承受哈，替他承担，或是真希望不要发生。但是很多时候，就连父母也没有这个能力，可以真的完全去帮助他走过来。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信仰，基督信仰。上帝全能的主，他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成为他真正的照顾者。那刚才慧芳姐你有谈到啊，当时候去看医生啊，指引连五分钟都没有办法静下来齁。可是我们现在访谈的已经过了二十几分钟了。他还可以好好的坐在这里。
是。
而且在分享的时候呢是很有条理的分享。那我想是不是也谈一下这个思觉失调症。
当我们知道视觉失调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基督徒和一般人一样也会面临最初的沉痛跟不知道怎么办。那神呢他赏赐给我们这些感知环境的能力，造物主造人没有差别，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这些环境的艰难。那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我们未来会如何，病情会如何的变化，但是我们认识有一个可以信靠的耶稣基督陪着我们走，所以我们就在他面前哭，那心情也很沉痛这样，但是他不会让这种情形太久，他送礼物来的速度不是我们可以限制。那后来呢我们就渐渐知道这样子，就是视觉失调症在2014年是我们国家来更名这样子，那更早日本韩国就先对这个精神分裂更名了这样。那指的就是说大脑中思考跟感觉功能的失调，它跟一般疾病一样会康复。这个名称呢就不会像以前人家对精神分裂的感觉那么让人家绝望这样。不单纯由于刺激跟压力造成，那主要是来自于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譬如就是像多巴胺、血清促进素，它这些不平衡的时候它容易导致生病。世界上也有一个这样的研究报告，我们脑细胞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的接触，当它在作用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靠突触，突触当脑细胞作用的时候它突触会迸发，像电流通电一般。我们脑的作用呢为了要让这个突触发生一些比较有效用的，所以它会清除那些过多的突触，以致保持在一个比较有效的环境里面。这些孩子容易患视觉失调症的是因为它突触自动修剪的太过分， 太少的时候，他们面对环境就会有比较少的反应，脸部的表情也比较少了，对世间的这样的一个事物的感受也比较少了。我们后来呢就从台北的医院回来基隆长庚定诊，因为那个体力上跟时间上已经不是我们能够负荷这样。那我们8月份发病一直到11月我们回来基隆长庚，那原因就是因为台北的诊所呢看资引，原本我们是没有用西药的，然后看资引真的撑不住了，那医生就帮他打了一个长效的针剂，那这长效的针剂伴随的副作用就在资引的身上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叫椎体外进症候群，那这个呢就会让他的运动神经完全失调，就像那个青蛙翻白肚，整个肢体是往那个最异常的方向走，然后他自己不能控制。那我们也知道神的手一直在保守我们，那后来整个他这个记忆能力、歌唱的能力、说话的能力仿佛是就被抽干了一般，他就从零开始，那他每天极度的没有力气，睡觉什么都没有办法做这样。那后来我们就是透过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后来我们到基隆长庚来精神科的时候，这个郑医师就告诉我们，听了我们的叙述，他说他觉得资引的状况应该是偏向精神分裂里面的一个绿病症跟这个体化症。那绿病症是什么？就是他怀疑他整个身体的功能是都生病了，以至于他目前做的所有的检查他认为都没有抓到正确的点，所以所有的医疗的方向是错误的，变成现在你会听到好多人他这一科也看那一科也看，这个医生看过他觉得不满意，没有对焦的治疗，他又跑到别的医院去看，所以他重复在医院里面打转，这个是绿病症。那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他打嗝他胀气，我们去做了鼻胃镜，医生说他整个状况是好的这样，可是资引还是认为自己胀气打嗝器官虽然好可是功能不好这样，所以他医生认为他是有绿病症，认为他全身的器官都坏了这样。那体化症身体化症状他就是一个身体的妄想，他会觉得他其实是有焦虑，可是他焦虑呢就藏在身体里面，以致他打嗝胀气，可是并不是真的打嗝胀气，但是大脑释放给他的他是真实表现出来就是打嗝胀气，那个胀气的程度肚子是鼓胀到是完全是硬的，他打嗝的次数是真的是每两秒就一次，是很真实的，全身是一个很大的负荷的。那个时候的资引是这种情形，那现在的医学的用药他也不能够根治，他只能用药让这个体内的神经传导物质的这样一个不平衡过高或过低，活动太高的把它抑制住，药只能用到这里，而药会产生的一些副作用可能会比这个更大。那我们另外一种一直采用的就是说，就是基督跟我们灵里的交通，那会透过一个意念，那撒旦呢也会循着这样一个管道来透过意念跟我们沟通，因此呢我们就很专心用祷告求神掌管资引的灵魂体，让它合一，让他的想象力归神所用。当目前医学没有办法根治的时候，我们只能交给全能的神做这个祷告，让他安静下来，让他这个纷乱的思绪可以被抓回来。
是思觉失调，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混乱的状态。但是怎么样把它整合，医学现在还是有些的限制，但是如果透过信仰的话就可以为我们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指引要不要做一些补充呢？
对，就是刚刚讲到就是这个病它没有办法根治，而且它如果要控制你的病情的话必须要透过长期的服药这样子。对，那那个服药有可能就是几十年或者是就是一辈子吃药这样子。
是，那知影现在还有在服用一些药物吗？
现在的药物的数量是零。
啊，有啦，现在有服用一个，但是我们不叫它是药物，我们叫做这个
灵粮
啊。对对对，灵粮。
是是 是
每天的祷告赞美神，
是
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力量。哇，好大的一个转变哦。那今天云彩飞扬呢，我们不是要来聊这个医学哦，是最重要的呢，就是在知影的生命里面，在慧芳姐的生命里面， 这个力量怎么样来支持他们，甚至是超越了这样的病症，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状况。让我们先聆听一段音乐，待会儿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林慧芳、吴之颖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继续来分享林慧芳、吴之颖的生命故事。有许多研究显示，家人的态度与思觉失调症将来的疾病发展有关。在这一路发病的过程当中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家人的支持陪伴，真的是不是带给你们很大的帮助？
当我们知道他生病的时候，其实我陷入三天我没有办法思考，我只有伤心。但是我面对之颖单独跟我在讲，我只能藏住这个伤心，那是一个非常沉痛的痛。那后来呢，我们的那个牧师陈轩牧师陈姐告诉我，慧芳，之颖的大脑萎缩没问题的。他就举了纽约时报对老修女脑检查的报道，阿兹海默症脑萎缩的老修女，他们不需要旁人的照顾，反而做着比一般人更多的服侍的工作。报道就说他是归功于信仰力量突破了身体的限制。他发现自己的真理的一个扎根其实是没有那么的稳固，所以呢，他也给他做了一对一的门徒训练。他连续十周每周三下午一次的课程。后来六月底的时候，之颖有跟他提到说他想要上祷告山，我们过去听张世聪牧师的这样一个课程，那张世聪牧师正好六月底在祷告山呢就有一个课程，那我们就上山去祷告然后去学习。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晚上十点了，陈姐呢她年纪比我们还要大，她身体状况她曾经生过病，可是那个十点多在会场里面她陪着我们，让我们很安心。那时候我深深觉得，原来每一个教会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属灵遮盖，以至于我们在遇到难事的时候我们不害怕，因为有教会陪着我们走。 然后呢，碧光老师也是传道人，他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马上在高雄，他就买书，适当的书给我们，然后也教给我们赞美操练手册，教我们怎么使用这些书，以至于知隐可以每天早上很大声的按着赞美操练手册，就大声的宣告赞美，得到力量。那每周三的晚上呢，有一个祷告会。这个祷告会呢，应该是为全教会来祷告，为全国，为全世界来祷告。可是这个祷告会愿意花好几次的时间以知隐为中心祷告。那还有呢，有秀兰老师接纳儿子去他的安亲班陪伴孩童。那个时候的知隐其实什么都不能做，可是这些孩童可以让他去陪伴的时候，反而带给他更多的力量。他去到那个安亲班，其实他是躺在地上，小朋友就会在他身上爬来爬去。那现在呢，他去安亲班是根本就不用躺在地板上了，他是可以说故事的大哥哥了。那还有那个教会的圣诞剧，他也邀请儿子一起参与演出，跟孩童一起演出。知隐在发病的期间仍然有很多的人际的相处，我们在一个没有被排挤或者被防备的环境里，反而这个环境比之前更大力的拥抱我们。
是，我觉得啊，整个环境当中的接纳，在关系当中的接纳呢，对于病情的稳定跟康复，它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是，
因为在接纳里面，我们会感受到爱。
是，
那知隐要不要也聊一聊康复的过程中，你怎么样更多的认识上帝呢？
其实以前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是课业繁忙，所以呢当然没有空读圣经啊，就是礼拜天去教会这样而已。但是现在就是生病的那段过程，就是每天都有读圣经，当然一开始就是读个几句就不想读了，对，因为觉得很累这样。透过圣经就是认识上帝的一个最佳的方式啊。比如说那时候我就是极度疲倦嘛，就是躺在床上255分钟，那时候读到诗篇就有一句是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因为那时候就真的像沉睡致死这样，对，就一直躺在床上，很像躺在棺材上的感觉。那时候还有椎体外症候群嘛，后来也读到一句是说，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就是完全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摇摇晃晃嘛，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这样子。因为后来就是发现就是这个药物的那个副作用已经成为我的症状了。我那时候有吃一种药，就是主线药，也就是说最重要的那颗药，我一不吃，第二天我就感觉我的脸好像又开始要抽动的感觉，脚也一直抖一直抖这样，隔天又马上吃回去这样。但是后来看到圣经上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就是你要相信神，那你就会存活，你就可以靠着他度过去这样。然后他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就是说如果我退后，就是我把药吃回去叫退后嘛，对，那神可能就不喜欢我了，那当然不行，我要神喜欢我，这样就决定好主线药就不吃了这样。当然有一个是比较难断的，就是最后一颗药，就是助眠药。不吃的时候，如果你晚上就是晚上会醒来5-6次，然后也是可能躺下去大概2小时才睡得着这样。我就是跟神祷告说，因为你叫我不要吃了，求你赐给我超越环境的那个能力，就算我睡不好，也求你让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有足够的体力这样子。
在面对这个精神疾病，通常谈到停药我们都觉得好害怕哦，是不是也请慧芳姐来谈一谈关于这个停药，就着专业的医疗来看好像是不能停止的，
是，
但是你们在信仰的帮助下竟然可以慢慢的减药，到最后竟然停药。
现在的医学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警告，或者说他们很用心找出一些治疗的方法仍然存在， 我们若是要回头去完全靠这个医疗，我们还是一个要吃药的状况。最初的时候发生这个视觉失调症的时候，教会传递了三个例子给我。第一个就是有一个脑疾患的村林阿伯在我们教会里面，说他曾经错乱到一个地步，是在工厂里面会拿刀杀，就是很错乱的这样子。可是我们之前的教会创办人彭老师就带着他二人读经同祷，陈姐说你赶紧跟你的孩子在家里每天读经祷告，然后我们就真的就开始照着这个方法走。因此到后来的时候，很多经文的对应让他深深觉得神是在的。这样一个年轻孩子要去体会神的同在真的不容易，可神就没有让他错失，在他可以体会的时候让他用经文告诉他，是的，我在你身边，你不要害怕。后来呢，那个教会三个例子里面，其中有一个是读博士的一个姐妹是瞬间被医好。再来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非常优秀，然后他的姐姐突然死亡，他太震撼了，以至于他就发病。然后那个妈妈是完全是绝望的，而且他的精神科医生是他的亲戚。陈姐知道了以后告诉这个妈妈说，她说你不要害怕，你换个医生吧，因为那个医生就是一定就是吃药的这样子。陈姐就跟我们教会整个呢就帮助这个年轻人，真的就走过。这个年轻人现在是工作非常的顺利，是人家所称羡的一个工作环境。这是三个例子。那我的二姐有一个陪伴二十几年的同事，长期服药到现在没有断。我大姐公司里面有一个男同事，一会儿住进精神科医院，然后一会儿出来，就这样子没有间断。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个至亲的长者被诊断出是忧郁症，就是长期服药这样子，最后是因为肾的问题副作用导致就是死亡这样。那就是三个，一个成功康复的例子，三个是医学的例子。我们就这样子在二人读经同祷，然后赞美，然后每天播放诗歌。我们家里到现在为止有机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诗歌打开，就是天天让家里有一股这样的一个诗歌的音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11月份的时候接触到一个叫内在医治 DVD。指引在那个时候不能安静做五分钟以上的事情，他听的时候他也不能坐着看，他走来走去或者躺在床上或者做运动，就这样子我们母子两个就关在房里面，就把这24卷的录音带重复的听了两三遍。这个是一个生命重建的，用神的材料做生命的重建。停药的部分，那时候指引11月开始吃西药，越吃越重，然后不同的种类也换，医生也警告我们，要不就是现在这个种类吃到最高剂量，若是没有效，那么我们就换另外一种药，药效很比较强，但是副作用也很大，造成的副作用可以让指引痴呆到一个地步，是他流口水他都来不及擦，不然就是再来做一个电痉挛治疗，那都不能保证能够根治。陈姐她本身，我们这个牧师她本身是药学毕业的，她告诉我，她就说这种精神科的药物跟这种长期慢性病的，譬如高血压或者糖尿病这些的药物，你要停药是渐进的，你不能断然让他不吃。他说因为这些药物已经跟身体某一些部分已经结合了，你不吃的时候反应会很大。他说你只能祷告求他指引自己的灵苏醒，以至于他自己可以做减药的这样一个动作。好，我们就等待，就是祷告，然后一直到四月底的时候，很特殊，就是我们原来一直看诊陪伴我们的郑医师，他竟然主动说他要关诊了，就是他要去念博士班。本来我们是最难以启齿跟他说，假设我们停药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又不忍心伤他的心，真是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可是他反而自己主动说他要走了。后来就是我们的牧师提醒我，指引所有之前所谓的打嗝胀气，在之前是叫症状，可是现在因为他身体也长壮了，他也能够唱歌了，各方面都已经好了，他觉得是副作用，他所有的表现的症状已经不是病症，而是副作用的症状。陈姐就把所有的药单的副作用告诉我，然后我再上网去查所有药的副作用，然后我告诉指引，妈妈提供给你，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停药。而他看完以后 也不跟我说，隔天早上才跟我说，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事吗？那我心里就知道了，这样子我就笑说，做了什么事啊？他说，我没有吃思维加了，思维加是他主线药最主要的医治的药物，我没有吃思维加。我说哈利路亚，就这样子。但是他一直没办法放掉那个原本应该早可以停的助眠药，是到7月5号的时候，他突然发觉助眠药也没有什么用。其实是那时候他已经足以康复了，所以他就停掉那一颗助眠药，一直到现在。那脱离了药物的辖制，他反而有更多的自由。
其实为什么医生不让我停药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主线药的功能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的大脑会一直放电，那那个医生说这个放电对脑部是很大的伤害，那他那个药物主要就是保护你的脑部，但是那个药物的副作用就是极度疲倦，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权衡这样子，你是需要神的，对，你要知道神到底要你走哪一边这样子，真的是需要神很大的帮助这样子。
是是，停药也真的不是说停就停吼，这就是一个过程的，你是有仔细的去评估跟面对。那知影是不是更多的来跟我们谈一谈，当你决定依靠上帝的时候，你整个生命的那个转变，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
因为其实上帝他是关怀你整个人的，他是关怀你的身体，关怀你的心灵，他不是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他是会医治你的。其实这整个过程呢，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死里复活。 对， 对，就从棺材里出来了，对，
成为新造的人。
没错没错，对。那那时候其实发病的时候是只有49公斤，因为我是173公分，其实49公斤也太瘦了吧。后来几个月之后就胖到60几公斤，那时候其实就是吃的很少，而且又打嗝又想吐，整个的肠胃的状况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居然会变胖，所以我想那是上帝动工这样。那那时候吃药的部分，就是最高的时候就是一天吃10颗药，到现在刚刚已经说过了吗？零吗？对，那我觉得真的很，这是神迹。对，
是，我觉得好多的改变在这当中哦，甚至现在知影讲的可能还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办法一次说的这么的清楚。认识上帝，体会到他真的是全能的神，你成为一个很喜欢传福音的人，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谈呢？
因为平常家族聚餐我都是坐在我堂哥旁边，但是那天的家族聚餐我们就迟到了20分钟，哇，这是奇妙的安排，所以我就坐在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亲戚旁边，那他是升高一这样，那我们就开始跟他聊这样，诶，就聊一聊蛮愉快的，我说想跟他传福音这样，我说不好意思，你可以跟我出去一下吗？这样我们就在外面寻找光源，发现了一个小凉亭，我说我们来坐这里吧这样。后来我就跟他传福音，然后他就最后一起跟我做就是决志的祷告，就是他愿意相信耶稣这样。我说哇，太好了，你知道吗，你是我第一个带领相信耶稣的人。哇，他说真的哦这样。然后后来我也跟他讲了一些找教会的事啊，然后回去之后我的那位亲戚的妈妈就跟我说，他那天跟我的这些对话是他这辈子讲过最多话的一天，他平常在家里都不说话。对，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上帝的工作这样子。
真的安排那场聚会后，然后还让你坐在这个你从来都不知道啊，原来我有这位亲戚啊，坐在他的旁边，可是你就有机会向他传福音，带领他信主。其实我觉得上帝的拣选真的很奇妙的，很多时候我们透过一个事件，可能是突发的事件，让我们不是很舒服的，让我们有很多痛苦的事件，可是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他拣选一个又一个的生命。
是
是，青瓷哥后来也信主了，而且他也即将要受洗了。我想知影要不要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爸爸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这个其实我爸其实以前他也是不会跟我们去教会， 我认为我爸会信主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他完全被击垮了。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就是一直要求要住院，但其实医生之前已经跟我讲说我不需要住院这样子。
就是绿病症的状况呢？
是，对对，我就觉得要进入医院接受完全的治疗，对，那我就可以快快好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自己偷拿爸妈的钱，然后自己跳计程车这样，那我爸妈还要防守我，就不让我去做这种愚蠢的事这样。后来有一天晚上，就是我妈把我的那个药归我妈保管，因为她怕我乱吃。那一天晚上我就一直跟我妈要求说我要吃助眠药这样，那我妈没有要让我吃，然后想说好吧算了就去睡觉。然后后来我就去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这样，那我就起来看，发现他拿那个菜刀在把那个药，每一包药就一直剁。那其实在听到那个菜刀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非常恐惧的这样。隔天早上就是我看到我爸他整个崩溃了，那其实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我爸哭过，而且他哭得很惨。他就跟我说，志颖你要自己加油了这样子，就是你不要再说你要去医院。就是那因为隔天早上我妈就整个变了个人，就是她动作变得非常的迟缓，而且她不说话。然后我爸就说你妈已经垮了这样，我也快垮了，对，那她就是整个被击垮。那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她看到我整个人的转变，就是在神的医治之下就是可以恢复了那么快，这是两个原因这样。然后后来我爸愿意跟我们去教会之后，我就开始带他读圣经这样子。一开始早上找爸爸读圣经，他就会说我等一下工作啊，就我们晚上回来再读好吗这样。我说好啊，然后我说那我晚上再找他的时候，我说爸爸我们读圣经，他说诶早上不是读过了吗？我说有吗？他说有啊，就是你坐这边我坐这边，然后我们读诗篇啊。我说好像有这回事。但是呢我就回去看我的那个，因为我每天读圣经都会写笔记这样，那我就回去看，然后发现我们那天没有读这样。他说好啦好啦，赶快坐下来读读读这样，就有点不耐烦。所以我在读的时候其实心里也不是非常高兴这样子。后来有一个礼拜他好像他去日本这样，那有一天早上他好像就从日本传赖回来，那我就看了，他就说诶那个我在日本啊帮你买了一个质感不错的茶杯，就是回去记得多喝水。然后最后一句很特别，他说回去要陪老爸多读经。他以前是那种被动的，就是我不找他他就不会想读这样。所以但是这一次就可以发现他里面那个渴慕已经被点燃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每天读了更多了这样子。
其实补充志颖刚才讲的，真的是那五月份我们最艰难的时候。那实际上在这整个事件里面，我的老师素云老师有一直提醒我一个家庭领头羊的功能。他说在圣经里天父的创造里面设计里面，其实对一个家庭爸爸是一个领头羊，全部人都是要成为他的后盾，让他来带领这个家走向神的道路。在那以前我是看得比较快动得比较快的，所以对这一块其实我没有太经营，我只是凭着我自己的直觉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以至于忽略了它其实是一个领头羊的功能。那一天呢就是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你不要超过你先生的速度，也不要超过神的速度。所以我就刻意的让我所有的动作都慢下来，以至于惊吓到我的孩子跟我的先生。是，那我们牧师也为了这个，因为我先生就开始求援，向我屏东的二姐告诉他这件事情，说我崩溃了，然后也向我的牧师求援。我的牧师很早8点多就赶来我们家，看看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子。实际上都没有改变，只是我自己把所有的动作变慢了，可旁人看来是整个崩溃了这样。我的先生很难，他因为要让他一个，他博士毕业，然后他读了12年的博士，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过来的人。他相信科学，他不相信这些看不到的东西这样。要他信主，除非是他经历过这么大的艰难，在神里被翻转，否则他不可能相信。这是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给我们的祝福，他翻转了这个事件。是
是是，是不是也可以请知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在基督信仰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生病，因为这个病其实是很 很严重的病啊，对。但是那时候上帝就给我一句话，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是不管你多严重，上帝他都可以医治你。那其实整个康复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一个奇迹，因为整个吃的方面吃的少嘛，然后打嗝这样，然后睡又睡不好，然后再来因为很疲倦，当然不可能运动，然后再来连医生他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难搞的一个案例这样，然后他说你要一辈子吃药这样子，所以就是医生跟药也都没有办法，也就是说所有你要康复的条件都没有的情况之下，神还是可以医治你，对，那神就真的医治我了。不管你落到什么样的处境里面，就是神永远不会放弃你，所以你自己也不可以放弃你自己。
嗯，我觉得在基督信仰当中，上帝真的会给我们满满的希望，我们可以绝处逢生，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还有路可以走下去。也请慧芳姐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他们也是家属，可能他们也是病患，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好不好？
在神的道路上每一步都不会白走，圣经里面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都要高兴欢喜。日子不光是某一天或者某一段人生，那神定的日子呢，有一种叫做永恒，那比我们在肉眼能见的地上寄居的日子还要长得多，才是真正我们要追求的。当上帝说你的日子如何，我给你的力量就如何的时候，他就会供应我们每日所需的体力跟智慧，以至于身体或许受着病痛，但是灵里的快乐跟活泼会带动身体跟着喜乐。那还有一个就是戴德生牧师说，他说没有神的人只能看见问题跟自己，那有神的人呢，就可以在人跟困难之间放进了神，神会为我们拉开一个距离，一个宽阔的天地，每天也都有喜乐的盼望。所以说不要试图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傻傻的让自己暴露在问题之前，跟困难肉搏战，有一个爱我们的造物主大有能力，他的陪伴跟带领永远不缺席。
在慧芳姐你写的这第二本书《我的孩子得了思觉失调症》，也收录了知影你写给郑医师的一封信。那这封信里面呢，你写到说上帝是你在深谷当中最大的力量，他用病痛来淬炼我的信心，要我完全依靠他，我深信时候一到他就会完全的医治我，我会越来越好的。以前我睡不着我吃药，现在我睡不着我祷告。
还有押韵。
是是是，还有押韵。我相信祷告的力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经历的。如果听众朋友你希望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我欢迎你可以来读一下这本书哦，我的孩子得了思觉失调症。我相信读完之后你一定也会收到好多好多的礼物。今天非常的谢谢慧芳姐。
是，谢谢音如，谢谢听众的收听，
也谢谢知影。
谢谢大家。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吗？这个故事带给你什么感觉，什么样的体会呢？或者说它是不是回答了你心中对生命的一些疑惑，让你找到了一些答案？原来这就是信心啊，原来这就是盼望，原来在苦难当中也可以很喜乐，原来生命可以绝处逢生。林慧芳和知影走过的这段旅程，可能在世人的眼中是一段血淋淋的血泪史，
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伤心，有太多会让人崩溃，让人想要放弃的事。可是呢，他们所活出来的却是这样充满恩典的一个生命状态。我想没有真正完美的人生，也没有真正完美又刚强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所赐的恩典，而这份恩典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造的人，就是指说一个人从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开始的，上帝的灵感动他认罪悔改，使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管理，主耶稣就会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生命。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如果一个人有了耶稣所赐的丰盛的新生命，他就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在基督里面呢，我们信靠他，我们倚靠他，我们成为属于他的人。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所赐给你的这一个全新的生命呢？像林慧芳和知影一样，在他们的人生遇见瓶颈患难的时候，因着在基督里面的倚靠，那份信靠使他们的人生可以过得不一样，可以走得更丰盛，可以有真实的喜乐还有平安。好，如果你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你有任何的想法，欢迎你写信给我，让我也有机会可以为你祝福祷告。我们也取得了林慧芳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林慧芳和知影的故事 CD， 总共有2片。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欢迎你来报名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着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这是一个免费的课程，你可以借着写信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好，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林慧芳吴知影的故事 CD， 或者呢你想要跟我谈谈心，欢迎你使用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英文的音，如果的如，非常希望可以收到你的任何来信哦。最后感谢611林良堂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莹如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所赐的保守和祝福，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